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。读经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加拉太书5章25节。我们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有近身的学习，我们就要来认识圣灵的工作。因为基督徒的生活的力量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属灵知识，也不是我们本来所有天然的能力，而是圣灵做我们的帮助，做我们的推动，也做我们的扶持。所以对于圣灵和我们信主的人的关系，我们该要有清楚的认识。一，保惠师是什么？主被卖以前，他和门徒谈论到以后的事情，一面给门徒安慰，一面告诉门徒圣灵要来做他们的保惠师，如同当日主面对面与他们同在一样的帮助他们。主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约翰福音16章7节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回天上去，圣灵就来了。在使徒行传2章所记载的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果然就降临了。圣灵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三位，三而一的神就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他们虽然是三位，但却是完全合一的。在救恩里头，圣父安排了救赎的计划，圣子完成了救赎的方法，圣灵把救赎的果效成就到人的身上来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。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。所以当主耶稣做好了救赎的工作后，就回到天上去，圣灵就到地上来。主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文圣经有小的注脚解说，保惠师也做训慰师。再拆开来说，就是训诲、教导和安慰的人。是的，圣灵来了，他果然是这样的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我们若再清楚一点的看，保惠师就是站在我们旁边等着要给我们帮助的人，这是何等宝贵的事实。当日主与门徒同在时，主做了他们随时的帮助和安慰，主离开他们的时候，就应许圣灵来代替他工作。这应许不单是给当日的门徒，也是给每一位信主的人。我们今天也是和当日的门徒一样，享用圣灵的训慰。二，怎样得着圣灵？什么时候得着圣灵？主应许把圣灵赐给信的人，不单是说人可以得着圣灵，并且是得着到这样的地步。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和我们联合为一，并且在我们里头成为活水的江河。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。除掉我们属灵的饥渴，他是这样的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所遇上的一切事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，因此他就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又照着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处理和定规一切事。所以我们说，神赏赐圣灵这一个事实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。人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做一些什么才可以得着圣灵呢？我们可以这样看，在五旬节以前，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，所以在五旬节前，圣灵没有普遍的住在人里面。等到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临了，信主的人都得着了圣灵，圣灵也住到他们的里面去。在五旬节以后， 所有信主的人都在他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就接受了圣灵的内住，得了圣灵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:38，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清楚地向众人宣告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受所赐的圣灵。这里很清楚地说出，人接受圣灵的时间是在他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。人接受圣灵的条件就是相信主耶稣做救主，此外再没有别的条件了，因为这是恩典，恩典就是不要人做什么，只是白白的接受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以弗所书1:13。感谢神，他在恩典里把圣灵赐给信的人，信的人就在恩典里白白地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。得救的人都有了圣灵，没有圣灵的人就是没有得救的人。若有人说得救的人还没有圣灵，这是愚昧无知的话，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不明白神恩典的作为，也不认识救恩的真理。我们要衷心地感谢神，在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照着神的应许接受了圣灵，圣灵也住进我们的里面，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因为这是神应许的恩典。我们一信主，圣灵就住进来，我们的身子就成了圣灵的殿。哥林多前书6:19。3，圣灵工作的内容。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接受了圣灵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它，甚至我们在关于圣灵的真理上感到不容易明白，但是我们却能感觉它，也经历着它，因为它一住进我们的里面，它就不住地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借着它所做的工，我们就知道圣灵的真实，领会它的作为。我们在底下要看一看圣灵的工作，虽然不能包括圣灵全部的工作，但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认识和经历，都在它下面列举出来。求主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叫我们领会圣灵的工作。一，使人知罪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约翰福音16:8。人若不知道什么是罪，不知道罪的结局，就不会接受主做救主的。人有道德观念、教育事业和社会舆论，但是这些并没有帮助人认识罪和罪的可怕。圣灵在人身上最开始的工作，就是把罪的感觉放到人的里面去，使人认识审判和灭亡，要寻找救恩。一个嗜赌如命的人，天天在赌桌上生活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正在不住地犯罪，反倒以为是不可缺少的娱乐。等到圣灵一做工，他就不再说什么理由了，他承认赌钱是犯罪，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一个喜欢贪图别人便宜的人，他以这事做他的快乐，也不以为是犯罪。等到圣灵一做工，他就在神面前伏下来，承认自己是贪心的罪人。不是说圣灵做工以前人没有犯罪，绝不是这样。人是不住的犯罪，但是他们不认识罪，圣灵一做工，他们的眼睛就开起来，他们看见了罪，也在定自己的罪。这不是在道理上的说服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甘心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唯有圣灵做了工，才能看见自己的丑陋。这是人接受救主的经历，先是圣灵光照人，使人知罪，然后就感动人去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是由于圣灵的工作开始，但是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是不停止地继续下去。人得救了，罪的感觉恢复过来，圣灵继续做工。 我们对罪的敏感程度便加增，对罪的认识的范围也扩大，对罪的恨恶和拒绝的心也提高，这些都是基督徒实际的经历，而这样的经历就是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的果效。二，重生信主的人并使人在圣灵里受浸。信主的人从神那里接受神的生命，这个工作也是圣灵来负责做好的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约翰福音3:6。我们一相信主，圣灵就照着神的应许把神的生命生到我们里面去。他怎样把生命生进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一把神的生命生进来，我们就能感觉到那生命，也受那生命的约束来生活。重生了的人对于其他信主的人很自然的都会有亲切感，对于主自己也有极深的恋慕，也很喜欢常与同作神的儿女的人在一起，远胜过自己的亲兄弟。我们从圣经就晓得，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在重生我们的同时，也叫我们在他里面做了受浸的工作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2:13。在圣灵里受浸的结果，使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连结起来，成了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彼此在同一的身体上做了肢体，有了生命的相连。三，帮助人认识真理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约翰福音16:13。主耶稣在这里说明，圣灵来了，我们就有可能认识属灵的真理。神和人中间的关系，神借着主耶稣所做成的救赎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属灵事物，都不是人的悟性所能领会的。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很熟读圣经，但是读来读去，他还是钻不出文学和哲学的思想范围。他很会思想，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很强，但是他不止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救赎，还很反对人信仰教。多年以后，神怜悯了他，他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。从那时起，他对过去他所熟读的圣经有了特别的喜爱，从其中明白许多属灵的事，都是他从前所没有领会的。人仍旧是那个人，但是有了圣灵加进来，他的眼睛对属灵的事就明亮了。我们常有这样的经历，听一次道不大明白，我们就祷告求主帮助，过了不久，对于那本来不明白的，很自然的就领会过来了。或者是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些地方读了多遍还是不明白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你再读到那里的时候，就豁然开朗，里面就明白过来。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以弗所书1:17。没有圣灵的帮助，人要明白神的事是没有可能的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哥林多前书2:9-10。人的悟性对神的事情的领会是极其有限的，只能在物质范围内的揣摩才有果效。神若不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是无从明白属灵的真理。我们现今能明白一切关于神的事，完全是因着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。四，引导。在上篇里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关于引导的问题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多说，但是有一些事要再补充一下的。以前所提的引导是重在个人的道路方面和明白神旨意的问题，但是圣灵的引导不是只限于这些。在我们祷告生活上， 或者在基督徒中间的交通里，圣灵都在负引导的责任。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教会聚会里，很明显地给我们看见整个聚会的进行是根据圣灵的引导，祷告也好，劝勉也好，没有一个人不顺从圣灵的感动来做。有一位主的老仆人在一个夜里醒过来，再也睡不着，心里一直有一个催促，要为不久以前离开他到外国去传福音的几位年轻人祷告。那时他们正在海上，他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因着圣灵的催促，他就迫切地为他们祷告。过了那个晚上以后不久，他就收到年轻人的信，提到他们在航行中遇到极危险的大风浪，后来风浪突然停止了，他们就平安地度过危险。他们深信一定有人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。这位年老传道人查看他们遇风的那日子，正是他在那天晚上迫切为年轻人祷告的一天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，圣灵随时随地都在给我们引导，叫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让人去经历神的信实和他对他的儿女们的负责。五，圣灵充满。每一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，在他们身上都背负着一个见证，就是要彰显主的自己，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。因此，我们在生活上或工作中就要显出主来，这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。我们这些称为神的儿女的人，若是不能叫人认识神和他的救恩，我们就一定是把人绊住，叫我们不肯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。凭着我们本身所有的，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来供应这一个见证的需要。他也知道我们的缺欠，他提醒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以弗所书5章18节。他也负责按着实际的需要及时地给我们充满。在使徒行传的历史里，他借着圣灵充满来供应人做工的能力，应付恶劣环境的胆识，揭破撒旦诡计的智慧，在昏暗的日子里的安慰，并在生活上显出主耶稣基督的美丽。使徒行传4章8节、31节、13章9到10节、52节、6章5节。我们得救的人都已经有了圣灵，但却不一定都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就是我们不仅是有圣灵，而且圣灵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满意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完全地管理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借着圣灵的各种恩赐来显出他的大能和基督的荣美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该认识并经历圣灵充满。但是因为在圣灵充满这件事上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，所以对于领受圣灵充满要小心，不要做糊涂人，免得上了撒旦假冒圣灵的当。这问题有好些专一讨论的书，在这里就不做详细的探讨。四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圣灵一切的工作都是带领我们向着神去，接受神的赐福，领会神的恩爱。因此，我们对圣灵的工作都该有一个明显的态度，就是当顺着圣灵而行。加拉太书5章16节，我们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就行在神的安排里。圣灵的感动在我们身上是很细嫩的，我们若不及时地接受他的感动而顺从他的带领，我们就会把圣灵的工作压下去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不顺从，我们对圣灵工作的敏感就会消失了，成了麻木了，不能再好好地领会神的恩典和作为。所以神的话很重地提醒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好好地学习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不叫我们的脚步离开神的道路，失落神所要赏赐的福气。 有些人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圣灵的感动，这是严重的。若不是没有生命，就定规是消灭惯了圣灵的感动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有里面的平安和喜乐的。人若不随从圣灵，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要替我们担忧。即使我们外面好像很快乐，但里面定规是背重担的。里面背重担的人，怎能得安息呢？要恢复安息，必得叫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没有担忧的事，叫他在我们里面先得安息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以弗所书4:30。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，我们里面不舒服了，就当在神面前俯伏，求主光照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，在哪里叫圣灵担忧，就在那里借着主的血和恩典卸下重担。